各位在电话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义工梅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在2012年11月20日的癌症电话教育讲座。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维生素与抗癌的关系。在尚未进入讲座之前，我先向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服务。角声癌症关怀是一个非盈利的服务机构，我们的使命是希望能够协助癌症的患者和家属能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能够勇敢地面对抗癌的历程。我们也训练一些关怀的义工来陪伴癌友和家属一同来走这条抗癌路。我们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和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包括有抗癌资讯的提供，有社区资源的转介，那我们有一个癌症资讯的网站是 cancer.cchc.org， 上头登载着很多中文的各项癌症的资讯，还有癌友们的在抗癌的心路历程，也这一些心得的分享，也有我们历年来所举办过的各项癌症教育讲座的录音。另外，我们为全美癌症的患者还有家属，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晚上，太平洋时间6点到7点的时间，举办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国语电话的癌症教育讲座。那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一晚上，太平洋时间8点到9点，在 AM 1450，我们有也是为湾区的朋友举办一个以广东话来讲的一个癌症教育的广播。那另外，我们有一个为全美的癌症朋友和家属办的一个癌症电话热线的服务。您只要在家里打一个1888的免费电话，我们有这个受过训练的义工在办公室接听您的电话，为您提供为您疏解，因为面对还有在抗癌的路程上所产生的各项心理情绪上头的一些的障碍。好，那另外呢，对湾区的朋友，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二、第四个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我们有举办癌友和家属的互助会。对以上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服务，如果听众朋友或你们的朋友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们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索取资料。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请我们的主任龚振成先生来为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主任龚振成。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吴美文医生来为我们介绍这个维生素与抗癌的关系。那吴医师呢，他是在1982年在大陆的广州完成了基础的医学的课程，那并且呢，在1986年到美国加州来晋升放射肿瘤科的这个专科，同时也在 New Jersey 以及三藩市呢完成了住院医师的训练。他从2003年开始在旧金山附近的 Daly City的 Seton Medical Center 担任放射肿瘤科的主治医师。那吴医师呢，他精通国粤语，所以他今天会用国语为大家讲解这个维生素与抗癌的关系。那吴医师呢，他也非常的用心呢，为大家准备的很内容很丰富的讲义。所以如果您今天没有拿到讲义的话，你过两天到我们角声癌症关怀的网站，你可以从我们的国语电话教育讲座的这个网页呢直接下载。那待会儿呢，我们后半段呢有一段开放问答的时间，所以您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吴医师的话，那么开放问答的时候请您准备问问题。那吴医师，你在线上了吗？
对，我在听呢。
好，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咯，谢谢您。
好的，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晚上好。今天我们讲一下维生素与抗癌。那主要呢，我是希望能够解除一些对维生素使用的误区，就是一些误解，然后讲一下 到目前为止对于维生素和抗癌的作用，一些就说临床上的一些共识，还有一些正在进行的方向哈。我常常碰到我的病人，癌症病人呢，他们在肿瘤治疗的过程中总是有很多的不舒服，像觉得恶心、呕吐啊，不想吃啊，胃口下降很多，体重下降很多，这是经常见的，就说几乎很多病人在不同的阶段都出现过。这个时候呢，营养补充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发现有很多病人呢，因为他们实在看到食物，有些都已经闻到那个气味都不想吃，然后他们就有一点误解，就觉得好像我不吃饭也可以啊，不吃那么多东西可以，我只要有足够的维生素，我就放心了。这样有时候家里的人也是花很多钱买很多营养补充剂，但是就忘了最基本的那些营养要素。那维生素呢？确实，就是说顾名思义了，维生素就是维持生命的要素，这样的英文是 vitamin，另外一个翻译是维他命，那个翻译的也很好的，就说使大家觉得维生素是很重要。可是呢，光吃维生素不吃饭行不行呢？那答案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点解释。好，先开始呢，我讲几个病例吧。就说这些病人不一定是癌症病人，但是呢，就说我想让大家知道，有一些错误的用法和错误的见解，在使用维生素方面呢，是反而起到了不好的作用。第一个病例呢，就是一个男性的病人，64岁啦。然后因为眼睛干的原因去看医生啊，医生就觉得是缺乏了维生素 A，建议病人服用维生素 A，每天使用10万个单位。那服用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症状就消失了，眼睛不干了。但是呢，病人呢就想，维生素是营养药啊，可以长期服用啊，所以他就没有停，一直在使用。那过了半年以后，病人就出现头痛啊、呕吐啊这种维生素 A 中毒的症状。那我们的分析呢，就这样，就说，如果把维生素作为营养药长期使用呢，是一种误解。就说只有当我们身体缺乏维生素，或者患有某种疾病需要用维生素去治疗的时候，才能使用维生素。如果像刚才那个病人，他每天维生素 A 服10万个单位超过半年，就可能发生中毒了。其他维生素类的药物都是这样的啊。其实刚才那个病人就是用过放射治疗治疗眼睛，就是说那个 orbit 的地方，所以引起眼干的。第二个病例呢，就是45岁的男性哈，他经常会头昏啊、恶心啊这样的症状，然后越来越加重。那他原来胃癌，然后做完治疗、放射治疗、化疗以后呢，那个胃呢就变成胃黏膜萎缩，然后他自己就说那个癌症是治好了，但是副作用呢就导致他得到那个病是叫做恶性贫血，因为胃黏膜里面没有办法产生那种吸收维他命 B12 的那种内因子，是一种蛋白质，就说我们理解成就是一种放疗、化疗、治疗胃癌以后的一种长期性的副作用。那对于这一类病人呢，是可以通过长期注射维生素 B12 来弥补它的不足，这样病人就不会因为缺乏了维生素 B12，而贫血了这样的。那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打针啊，然后每次100微克，2周以后呢，那病人的症状就缓解了，就说贫血症状缓解了。但是呢，病人呢就想，哎呀，要打针很不方便，又不喜欢打针啊，然后呢，他自己就说先自己自作主张啦。就把维生素 B12 的打针的 注射液，他改成口服，他说反正都进身体里面啊，我就把它吃下去就行了嘛。但是呢，不久以后病情又出现恶化，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维生素，它的药物制剂是要按照它正确的使用方法，肌肉注射跟口服呢是不一样的。就说对于 B12 来说，如果口服的话呢，它起不到作用，吸收不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病例，就说让大家知道使用维生素呢要按照正确的方法用药途径去用的。第三个病例呢，就是45岁的女性病人，她是这样，她做过化疗，然后就是之后呢就出现咳嗽啊、咳痰啊、发热啊、白细胞增高，就主要是一种感染。然后医生给她的是磺胺类的抗菌素，每次一克，每天两次口服这样。但是呢她一直都是服用维生素 C， 每次100毫克，每天3次这样。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就说在她同时使用磺胺类的抗菌素和维生素 C 片，一个星期以后，病人呢就出现肾脏的刺激症状。那这个病例分析呢，就是我们认为是这样，因为病人使用了两种药物，维生素 C 呢是呈现弱酸性的药，但是呢磺胺类的抗菌素呢在服用期间一般需要碱化尿液以减少它的排出，如果维生素 C 和磺胺类的药同时服用呢，那个尿液呢就处于一种弱酸性，这样子的话就说引起了对肾脏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现在增加了对肾脏的损害所以维生素 C 跟磺胺类的抗菌素药物会加重磺胺类抗菌素对肾脏的刺激和损伤最后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有些病人呢是合用药物不当导致药物效那个疗效降低的像有个病人47岁男性，常常是胃酸过多啊，胃痛啊，然后就是诊断是胃溃疡，然后呢他是用那个硫糖铝之类的药物去治疗这个胃酸过多，每次一克，每天4次这样。但是呢又因为他的血脂异常呢医生给他维生素 E 辅助治疗，每次50毫克，每天3次这样。但是呢分析一下呢，就是其实呢这样用药也不对的，一个是抗酸药，一个是维生素 E， 那个抗酸药里面那个铝剂呢抗物油啊，这些药物呢其实会干扰维生素 E 的吸收，导致维生素 E 吃进去以后在血液里面那个浓度是降低，所以疗效就降低的。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有很多讲究啊，如果用那个维生素药使用得当，那个效果就能够达到我们需要的，如果使用不当，有时候减低它的疗效，有时候增加它的副作用有时候还会中毒这就前面讲一些小例子下面呢我们就主要回到今天晚上的主题。那我想先从讲什么是维生素开始我就说我刚才讲到维生素啊，维持生命的要素，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东西，就说是我们人体代谢之中必不可少的一类有机化合物。我们人体呢就像一座很复杂的化工厂啊，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生物生化反应维持生命这一类的反应过程，生物化学反应过程呢与一种叫做酶的，其实都是蛋白质和酶的催化作用有很密切的关系 酶要产生活性呢，就要有辅酶的参加，这些都是生物化学的东西。我们知道呢，有很多维生素呢是辅酶或者辅基的组成部分，然后呢，这些小小的化学物质呢，如果缺少了它们呢，整个生物化学过程就会慢很多，或者甚至不能够进行的。有了适当的这些维生素参与，就是说，参与进去呢，那个酶呢就能够产生合适的活性，那个正常生物化学反应就能够正常的进行。所以维生素呢，它参与广泛的生物反应，决定了很多重要的代谢过程，是维持和调节机体正常代谢的重要物质。我们可以认为呢，维生素它作为一个整的一类的有机化合物呢，它是以生物活性物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人体组织里面。主要我们经常日常讲到了营养补充剂啊，各种必要的成分呢，经常接触到的，或者很多人都或多或少都在吃的，主要是指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维生素 C， 还有一类维生素 B 的维生素，像 B1、B2、B6、B5、B12。还有叶酸和生物素等等。那维生素呢，它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其实它的含量是很少的，但是呢，它就像刚才说的，生物化学反应的过程它起的作用很大，所以呢，维生素在人体的生长、发育、代谢过程中呢，都不可缺少的。还有一些维生素呢，在我们人体呢是不能合成的，或者合成量很少，不足以我们身体的需要量，所以呢是要通过食物来供给的。维生素呢，它还分成两大类，一种是脂溶性的，一类是脂溶性的。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还有另一类是水溶性的，是维生素 B1、B2、维生素 B6， 还有泛酸啊、生物素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 啊、维生素 C 啊，这些是水溶性的。下面我会在这方面再多讲一下哈。我想归纳一下，讲讲各种维生素的共同点。因为维生素实际上只是一大类物质，它们的化学结构各个不同的维生素那差别很大的，但是呢，它们总的来说呢都是有一些共点。第一个呢，就说维生素呢，它一般呢都是以一种维生素前体，就是它还不是最后的维生素，是维生素的结构差不多到了最终的，就是它之前的那一种结构的形式存在于食物中。我们吃进去以后，还要通过我们身体其他的吸收过程把它转换成最后的维生素，这样子，这是从食物里面摄取的维生素哦。维生素呢，它的量很少。就是说我们需要就是说每天需要的维生素的量其实不多，它并不是构成我们机体组织和细胞的组成成分，而且呢，维生素也不能产生能量，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参与机体代谢的调节，所以维生素呢，有一个最大的共点，就是它对人体生物代谢有一种调节性。还有呢，维生素呢，大多数的维生素呢，我们机体是不能合成或者合成量不足，不能满足机体的需要，必须经常通过食物中获得。所以维生素第二个 应该说第三个共点就是外源性，它的外源性是通过吃进身体里面的。第四个共点呢，维生素的共点呢，就是说它是微量性的，人体对维生素的需要量很小，日常需要量常常以毫克或者微克来计算，是很少，我们就够了，但是没有它又不行。然后呢，维生素呢，每个不同的维生素有不同的特异性，缺乏了某种维生素以后呢，人体会出现特有的病态，会引发相应的维生素缺乏症，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就说基本上是对坐入号这样的，比如说缺乏维生素 A 啊，一个人会出现夜盲症、干眼病、皮肤干燥等等。如果维生素 B1 缺乏呢，会导致脚气病。如果维生素 B2 缺乏呢，会有口角炎啊、口唇发炎啊、舌头发炎啊之类的炎症。对于那些病人，就说做了放射治疗以后，就说口干啊，然后那个黏膜变成很干燥，很容易受损害。对这一类病人，维生素 B 会帮助那个口腔黏膜的恢复，就说有帮助的。比如说刚才讲病例的时候讲到维生素 B12 缺乏呢，可以导致恶性贫血，就是说红细胞里面需要的某一些成分是不够。这些成分呢，本来是通过胃的消化得来的，而胃它做了放射治疗，尤其是放射治疗之后，那胃黏膜萎缩了，它没有本事再吸收维生素 B12， 这种情况下呢，人会产生恶性贫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补充维生素 B12 呢是要打针的，不是靠口服的。维生素 C 呢，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最早发现的第一种维生素。如果维生素 C 缺乏呢，会导致坏血病。维生素 D 缺乏呢，尤其是小孩儿童啊，就会那个骨骼的发育就会大受影响。这样上面一些例子讲讲维生素它对于我们基本人体发育生长维持健康的一些重要作用。下面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常常碰到的，就是说病人和家属有时候就是觉得为了帮助病人提高免疫力啊，增强体质啊，他们常常买很多那个维生素补充剂。有些病人就觉得我吃够了，那些有些病人大把大把的吃维生素啊，但是饭又不吃啊，这样子。我常常告诉病人说，光是吃维生素呢，它根本不能够取代人体最基本的养分和热量的摄入。我们知道我们人体呢最基本需要的养分呢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这三大类，维生素不属于它们之中任何一类。维生素呢在天然的食物中其实仅仅占比较很少的比例，但是它重要是因为人体需要一定的量，即使那个量很少，但是没有它又不行。维生素本身呢，它根本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热量。虽然它参加我们体内能量的代谢啊，但是它本身没有很多热量，或者根本没有热量，所以补充维生素不会导致我们通常说的肥胖啊，或者营养过剩啊这样。维生素大多数呢不能在我们身体里面合成，只能够吃进去了，从食物中摄取。有些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只存在于像红萝卜啊或者动物性的食物里面。植物中的红萝卜呢，吃进去以后呢，它还 就是说在红萝卜里面，它还不是真正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但是吃进去身体里面呢，身体会通过一定的化学反应，把它转变为有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A 维生素 A 这样。有些维生素，比如说 B6、维生素 K 这些呢，是要通过消化道，就是肠道里面的细菌去合成的，就是这个过程合成量也能够满足动物的需要，所以我们肠道很多细菌，这些是好的细菌，没有它们呢，有时候会导致这一类维生素的缺乏。就说维生素 C 呢，就比较特殊的，在很多动物身体里面呢，它们可以自己合成维生素 C，但是人类就不行，所以人类的维生素 C 呢，主要也是靠吃进去的。然后呢，就说跟很多植物和很多微生物相比，我们人类就不能够自己合成维生素，但是很多植物啊或者很多微生物，它们能够自己在它的机体里面合成维生素，就不需要体外去供给的，这是人类很特殊的一方面。下面呢，我再重点讲讲那个为什么说维生素不能过量啊。我刚才提到过，维生素分成水溶性的和脂溶性的。水溶性呢的维生素呢，主要是指维生素 C 啊、B 啊那一类的。这些维生素很容易从我们的消化道吸收，然后呢，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机体需要的组织里面。水溶性的维生素呢，很容易溶解于水，但是不容易溶解于非极性的有机溶剂。如果我们服用了过量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呢，是一般不会引起中毒，因为过量的多余的水溶性维生素，它会从尿液排走，在体内的储存量是很少。但是呢，脂溶性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呀这些呢，它大部分呢是由胆盐帮助吸收，经过淋巴循环到体内各个器官。脂溶性的维生素，它比较容易溶解于非极性的有机溶剂，但是不容易溶解于水，所以呢，它很容易在人体的脂肪组织储存下来，而它随尿液排掉的那个效率不高，所以呢，体内呢很容易就说储存了大量的脂溶性的维生素，如果吃得过多，就会引起中毒。像维生素 A 和 D 呢，主要是储存于人体的肝脏，维生素 E 呢，就主要储存于人体的脂肪组织。就举个例子啦，我刚才也讲过，上面有一些病人他过量服用维生素引起中毒啊，另外呢，现在呢很多人都重视那个研究结果，就说维生素 D 可以减少某一些癌症的发病的风险，那很多病人呢就开始很重视吃维生素 D，但是维生素 D 呢，它确实如果过量呢，会引起中毒啊，它会引起高钙血症啊、钙质沉着啊、钙质性痛风啊，如果高钙血症呢，又会引起心律不整啊、意识模糊啊、神经错乱啊，有些人会疼痛啊、厌食啊、口渴啊、恶心、呕吐啊，这些都会出现，就是一种过量维生素 D 导致过量的钙质沉着，然后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这样。下面呢，我就想讲讲，就说提到，就 几个问题，我常常就是有病人问我是不是维生素吃的越多越有助于健康。那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就说虽然维生素是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素，很重要，有很重要的生理功能，但是呢，如果过量的吃，有一些维生素会引起生命危险都有的啊。还有常常有病人问啊，维生素能不能够治病？那回答呢，就说如果那个病是由于缺乏某一种维生素引起的，补充够了这一方面的维生素就能够治疗那种病。但是呢，要搞清楚，就是说不同的维生素它的作用不同，所以呢，不是说随便哪某一种维生素人家说好你用了对你也好，或者呢不是说全部维生素都大量用就会好啊。有些病人他胃溃疡啊，如果服用维生素 C 啊，反而就说适得其反了，更加加重那个溃疡病啊。还有如果大量服用钙片，这就讲这钙片它不用维生，不是维生素，但是维生素 D 跟它联系很紧，就是说比较紧密的。有些病人是由于服用大量的 D， 就像我上面讲到的，然后导致高钙，然后就什么结石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啊。还有呢，有些病人就问蔬菜和维生素可不可以互相代替？因为蔬菜里面不是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除了 C 还有其他很多。有些病人不喜欢吃蔬菜啊，所以他说我吃维生素也够啊，就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不全面的看法。因为呢，蔬菜里面的维生素呢，它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存在的天然成分，就是一种很多种维生素的集合体。但是呢，维生素的补充剂就是那些药片呢，它多数是人工合成的，所以买来的维生素的药跟从食物中吃进去的维生素在性质上会有所差别。蔬菜中呢还有一些虽然不是维生素，但是对人体的作用和维生素类似的天然的物质，比如说叶绿素等等。所以呢，吃蔬菜对健康的作用更加全面了、然后蔬菜里面还有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啊，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啊，纤维素啊等等，这样营养就更加全面哦。但是呢，蔬菜它本身呢也不能够完全代替维生素的制剂啊、因为呢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呢，吃进去的蔬菜的量是不够的，所以在某些人群，比如说做放疗化疗的病人呢，他吃进去本来那个量就不够，这时候补充一些维生素是很重要。还有一些老人，还有儿童，就说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是需要另外补充一些维生素的补充剂啊。还有呢，那个剂量跟疗程呢也是一个课题的，就是说有些病人是某一段时间缺乏某一类的维生素，吃够了补够了就不缺乏了，就不能够一直吃下去啊。就像现在我们很多家庭医生很重视维生素 D 的病人，维生素 D 的血液检查，就有些病人不够的，医生会推荐病人增加吃维生素 D， 就是吃药片这样吃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有些病人忘了，或者医生忘了，他一直吃下去，其实呢没有必要，就是说长期这样子吃的。还有很多维生素呢，一般呢是适合于饭后服用的，因为如果空腹的时候呢，服用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1、B2 这些呢，它因为它是水溶性啊，然后它人体组织还没有充分吸收它之前，它就 给排掉了，从小便排掉了，这样，所以是水溶性的维生素是比较推荐是饭后吃。那脂溶性的维生素像 A、D、E 等呢，等等呢，一般也是饭后服用比较合适，因为吃饭后那个胃肠道有比较充足的油脂啊，有利于这一类脂溶性的维生素的吸收，促进它的这样子吃进去的效果会好一点啊。还有维生素跟其他药物呢，有时候会相互有作用的，像液体石蜡，它会减少脂溶性维生素，像维生素 A、D、K、E 的吸收，并且呢，就促使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排泄，就减少吃进去的那个吸收水平，有时候常常吃抗菌素的病人呢。它会抑制了肠道的细菌，导致维生素 K 的合成减少，维生素 K 不够量呢，很容易引起出血的现象。上面呢就讲的就说一些基本常识了，就是维生素的一些生物特性和我们吃药时候要注意的东西。下面我们就讲讲维生素的抗癌功能，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那这方面的研究呢很多很多然后呢，如果你看不同的媒体，不同的消息来源，常常会有一些比较冲突的比较完全相反的结果，或者这一个研究结果呢是觉得某一样维生素很有效，另一个结果就觉得没有很大的不一样，吃跟不吃没有很大不一样。这些呢只能够说明就说很多东西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呢就不要偏向某一方面，就说人家说维生素 C 就说抗感冒很好啊，那很多人就吃很多，过量的吃就导致了其他什么胃溃疡啊其他问题，那也不好但是呢多关心这方面保健方面的消息呢是好，但是最好就是说咨询自己的医生，就是说要问问医生，这样子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那种副作用就是说现在很多研究呢发现食物里面就某一些食物啊，这种食物那种食物，它里面的维生素呢可以有助于抗癌，就说事实上呢，各种成分的协同作用呢可能很重要所以就说一般医生推荐呢，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而不是从那些买来的那个维生素补充剂去摄取。比如说呢有一些以那个药片啊营养补充剂的形式提供的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试验证明呢，这种服用方法根本没有抗癌作用，但是如果通过天然的食物摄取贝塔胡萝卜素，就说这一个组的病人，试验组的病人呢，确实就说长期跟踪觉得他们出现癌症的发病率是比较低的。维生素 A 呢这一类的就是维生素 A 里面它还有细分的，那研究呢就是证明呢贝塔胡萝卜素这一类的维生素 A 它可以作为一 种抗氧化剂，能够显著的延缓或者防止氧化对身体的损害，就说有很多癌症呢它的致癌因素也包括了就是说氧化对身体的损害如果氧化损害发生了，它会增加一些癌症的风险，比如说口腔癌啊、胃癌啊、乳腺癌啊、宫颈癌啊、子宫内膜癌啊、前列腺癌啊、还有结肠癌啊等等。但是呢如果大量摄取维生素 A 呢有毒性作用，我刚才上面反复讲到了，所以一般强调呢最好从水果和蔬菜中摄取维生素 A 而不是靠吃 吃那个维生素 A 的药。其他类的胡萝卜素啊，尤其是叶黄素和番茄红素这些，都可以对人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下面就讲讲维生素 C 的抗癌作用。说含有丰富维生素 C 的饮食呢，对于降低患口腔癌、喉癌、胃癌以及胰腺癌这一类的癌症，就降低它患病的风险，有比较大的关系。还有少量的研究数据证明呢，维生素 C 也能够预防乳腺癌、宫颈癌以及直肠癌等等。但是呢，有时候呢，就说那个研究者就觉得很难区分维生素 C 和贝塔胡萝卜素的作用，因为很多食物同时都很丰富的含有它们很丰富的，可能它们有一种协同作用在里面。维生素 D 现在就研究比较热门的，就认为呢，维生素 D 对降低结肠直肠癌的风险有帮助。至于能不能够，就是维生素 D 对于降低乳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的风险呢，还不是很清楚。一般呢，就是维生素 D 对人体的健康是有下面的作用，就像促进小肠对钙和磷的吸收啊，从而有助于骨质的健康，可以提高肌肉强度和免疫系统，帮助减少炎症。维生素 D 呢，它对钙的吸收有重要作用，而钙对结肠直肠癌有一定的抗癌作用。再讲讲维生素 E。维生素 E 呢，比较早就已经开始对它进行研究，觉得它能够降低患某些癌症的风险。在前列腺癌的示例中呢，这种效果最明显。维生素 E 跟 C 合用呢，似乎对前列腺有保护作用，有抗癌作用。其他相关的方面呢，就是说，维生素 E 还能够降低胃癌、肺癌、膀胱癌、直肠癌、结肠癌等等的风险。维生素 E 的作用呢比较独特的，很多研究都觉得它作为一种抗氧化剂有很大的功劳。不过呢，维生素 E 呢，它起效的剂量呢，远远大于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量，因为维生素 E 它是脂溶性啊，像上面讲的，所以呢，很多富含维生素 E 的那些食物呢，都是很多油脂的，就像植物油啊、葵花籽啊，还有各种硬果的东西，像那些 nuts，像花生啊，之类的，这些就说它们富含维生素 E，但是如果我们光光靠从食物里面摄取维生素 E，希望得到那种抗癌的作用呢，那就要吃很多，吃很多的人就要增胖，所以维生素 E 呢，常常是如果能够吃适当的维生素 E 的补充剂，一般就是那些小胶囊那种。就是有好处，但是也要记住了，过量服用会中毒的。维生素 E。好，我想提一下维生素的抗氧化及抗氧化过程的那种抗癌作用哈。我们知道呢，就说癌细胞的产生呢，跟一个那种氧化过程有关系的，就是一些自由基产生，就是这个氧化过程的一个后果。自由基呢会破坏人体基因里面的一些结构，然后呢就导致那个细胞变异，就成为癌细胞。那抗氧化剂呢就有助于，就说 避免或者减少这一个过程，从而保护了人体，减少产生癌症的风险，或者有助于抑制那个癌细胞。那抗氧化剂呢，一般是很大量存在于水果和蔬菜之中啊，在果仁啊、谷物啊、肉类中也有，但是稍微少一些。抗氧化剂与我们人体里面的一些称为自由基的那样的氧化物相对抗，那自由基它会破坏脱氧核糖核酸的作用，就在基因里面的问题了，这样子就导致癌细胞的生成。那抗氧化剂呢，就是对抗这个自由基 的氧化物的作用。那维生素中最常见的抗氧化剂呢，是包括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那有一些专家呢，他们担心，就说这些是有一些研究根据的，就说担心呢，抗氧化剂在病人做化疗或者放疗的过程中，如果用大量的维生素 A 和 E， 就会减低放疗和化疗对癌细胞的治疗作用。在2008年呢，还有一项癌症研究指出，维生素 C 补充剂对化疗作用会减低达到30%到70%这样。所以我一般就说病人来做放射治疗，一般我们放射治疗跟病人吃的食物没有什么很多抵触的，但是我一般提醒病人，如果你正在吃大量的维生素 E 或者维生素 C， 最好就把那个量减少到日常需要量，就不要吃过量，不然可能会影响那个化疗放疗的作用。我想那时间也差不多到这里，那在我那个发给这个节目主持人的那个 handout 里面，或者你们有些人已经有些人以后在网上看，我还上面还把现在某一些就是说大家公认的含丰富的维生素和抗癌物质的食物，还有美国它的癌症协会公认的推介的8类抗癌食物在上面都有，大家看了就知道了哈。下面我想留一些问题给听众提问。
谢谢吴医师呀，谢谢吴医师给我们非常仔细的这个讲解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开放时间让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来发问。那请您要，如果您有问题要问吴医师的话，请您在您的键盘上打星字号，然后61，星字号61，那我们就按照您打进来的顺序呢，就排队让您一个一个人来发问。好，那吴医师，我们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癌症的病人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胃口非常的不好，所以也不想吃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知道说，到底这个病人他的体内的维生素到底量够不够？是缺少了还是过多？怎么样可以知道说到底他的维生素是不是平衡的呢？
一般呢，你说缺少维生素，像缺少维生素 D， 验血马上就可以知道，但是不是说很多维生素验血就知道它到底缺了多少这样的。像水溶性的维生素呢，那个不要紧，那个就是吃进去过量的小便排出来，这样除非吃很大量，不然一般没问题。但是像吃维生素 A 啊、 E 啊、 D 啊这一类脂溶性的维生素呢，就是我一般呢就是观察病人，如果他食物都吃不够，那他肯定维生素也是不够，因为他我刚才讲了嘛，维生素主要是吃进去的，那如果他正常的食物的量都不够的话，那维生素肯定是不够的，这一类病人
是。那通常医生会主动的帮病人验血来检查
验血那可以知道维生素 D 缺了多少，然后怎么样补。那至于其他呢，我一般是叫病人起码吃那个复合维生素，就是那个 multivitamin，它一般那个比例比较均衡，里面一般我们每天需要的正常量，它已经都搭配得挺好。那像吃东西都吃不够的病人呢，就说起码吃那个复合维生素 multivitamin，一天按照他那个瓶子上，一般是一天一粒这样子，就吃了就比不吃好了。对于这一类病人，嗯。
那我们线上的朋友呢？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3657，3657，请您现在可以发问。
你好，那个
哎，你
吴医
好。
生，哎，谢谢你的讲座，非常精彩。我是那个大肠癌的患者，就 colon cancer，已经好几年了，我做了好几次手术，也有好多次化疗、放疗，现在我还在化疗。我想问一下，就是吃这个，就你刚才也提到这个，有的维生素好像吃了跟那个化疗或者放疗的效果有冲突，就是会降低效果。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对于 colon cancer，就是说，我测了一下那个维他命 D 的含量是偏低，我这个 level 好像只有20，好像正常应该是21到50是吧？我只有20，所以我这个 D 肯定是维他命 D 肯定是缺乏的。
对，
这个就是维他命 D，如果我吃了这个化疗，应该没有，不会降低这个效果吗？
不会的，就说讲它降低效果是指那些病人吃过量的，就说比我们人体每天去推荐的量要超出很多的那种。像你这样，你本来就已经不足够的，那是。不要紧，就说起码在你的身体需要量达到达到满足以后，如果再吃额外的大量的，才会影响那个化疗放疗的。你知道有些病人是吃很多很多维生素的，就说很
对对
大
对，
量，对，那个就是过分，嗯。
那你像我这个 level 维他命 D 那个血液测出来是20，维他命 D 吃那个2000个 IU 是不是应该不算多是吧？
应该不算多，而且你吃一段时间以后，很容易的那个验血，叫医生验一下，看看情况好转了，还是就说不要过量就行。
对对对，那个
嗯。
多维素是不是也最好吃？不光是吃维他命 D，如果多维素也吃的话，也会对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好处？
多种维生素是吧？
对，
你说
就
的
像
是。
Central。
啊，对，像对那个是比较均衡的，也很平安的，一般我们都推荐的。
对
啊，
对
那
对，
个
这个化
对，
疗应该没有影响是吧
嗯，
？OK，OK。
对。
哎，那个吴医生，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个，
啊。
稍微有一点跟维他命不是有一点关系，就是说，因为你是搞这个这个 oncology，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免疫疗法对于大肠癌有没有效果啊？现在这个研究，有没有？
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这方面发展得很活跃的，就说按理论上，它应该对各种不同的癌症都是有帮助的，
对，因
啊，
为我有个朋友刚从国内回来，国内好像对这个免疫疗法好像应用
做
很
很
普遍，
多，对，
对，但
做
是
得
现在
比这
美
里
国，
普遍。
对对，美国好像问了一下的这些大夫，好像他们都好像特别是对大肠癌，就是说这个免疫疗法好像说效果不是太好，所以他们都不建议用，就是好像也没有机构在做这个东西，就好多医院他就不做这个东西，就在
对，
国内的医院好像大医院都在做这个，我就说不知道想问一下，到底有没有效果，就是说是不是？
这里应该说很严格，就是说对于新方法，现在还不是，就说不是完全认可的，所以它不普遍的，很多都是很谨慎，像那些临床。clinical trials 啊，那些就用很多，但是一般医生啊、医院呢，一般都不用。就说我们天天跟抗癌打交道的医生，就还是心目中还是觉得那个还是在一种试验阶段这样
那个
的啊。
这位 caller 哈，我们下个月12月18号 我们请了另外一位肿瘤科医师呢，为谈一谈癌症治疗的最新发展。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呢，可能留在下一个月的时候再来请教另外那一位肿瘤科医师，好不好？谢谢。
好，好，
那我们下一位在线上的朋友您的电话号码呢，最后四码是那个，我看一下啊。最后四码是9488，请您发问。
主持人好，吴医生好。
嗨，你好。
我有一个，你好，是这样，我就是因为正在做化疗，我前一阶段做化疗的时候呢，那个化疗药伤到我的末梢神经，那我有听说，就是就是好像就是B12呢，它可以就是说对神经有帮助，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说因为化疗药引起这种药物性的这个神经伤害 ，B12有没有帮助？
哦，应该说是 B6 和 B1 吧，不是 B12 吧？
啊，那我记错了。你觉得它有帮助吗？因为
它可以说是一种神经的营养剂，就说一般就是说化疗造成那种就是说神经末梢麻痹，像手指啊脚趾啊麻木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
医生都开这些药，这些药吃了就是说人体不需要说反正的小便排走也不会说有什么不好的这样。那我确实见到有些病人呢，一段时间之后他确实有好转，就说起码他吃了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B， 让那个神经末梢那种恢复过程有一点帮助，即使不是说很明显，起码他不会就说减慢他那个严重性，也是有好处的。
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吃这个B6 的话，那会不会对这个化疗药，因为我现在还在，
没有，不会影响，不会影响化疗药，它不是抗氧化剂。
OK， 好，谢谢，我的问题就这些。
吴医师，这一类的B6 啊，是不是要处方，还是就是 over the counter 就可以买得到呢？
Over the counter 可以买得到，但是对于化疗对于化疗的病人呢，应该他那个药物计划应该 covered。如果医生写处方，很多时候就病人不用自己花那么多钱。
对，问题是我的意思，这一类的维生素你需要长期的服用吗？
有些病人长期服用，比如说服用很多个月啊几年啊，那个 B 族维生素是不要紧。它是水溶性的。
好，谢谢。
OK， 那我们下一位线上的朋友呢是7604，请发问。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7604的朋友，请发问。
你好，胡医生。
哎，你好。
我也是癌症病人。那医生就叫我服那个维他命 D， 每天都要服1000。这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他可能已经给你验过血了，是吧？验过维生素 D 的你的血液水平，应该就是说他知道用这个量是合适的，这样。如果他还没验，你就问一下他啊。
好 ，OK， 谢谢。
不用谢。
那下一位在线上的朋友呢，最后四码是9648，请您发问。9648。
喂。
请您讲大声一点。
到吗？
请您讲大声一点。
听得到吗？喂。
哦，可以呀。
喂。
喂。
他可能不小心按掉了。
哇。
我们这样子哈，那个吴医师，我想这个在化疗的期间呢，你刚刚提到说有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吃那个 vitamin C， 因为它是有抗氧化的。
不可以吃， 太大量的维生素 C， 做大量的不好，但是合适的量呢，能够帮助，就说那个正常细胞的那个恢复的。
Okay.
就说只要合适的量就好了，不要太大量，就像一些人吃了大量来抗感冒啊，那种量就是过大了。
嗯哼，嗯哼。
所以如果是食物中间，平常吃蔬菜水果里头摄取的维生素 C 应该是可以的。
啊，应该可以，而且是很好的。
是是
啊
呀，那吴医师，另外就是有些癌症的病人，他们得了癌症之后，他会认为说可能吃肉不好，所以呢，
嗯、
就限制很多的肉类的摄取，光吃蔬菜水果，那这样子对他摄取维生素的这个均衡是不是足够？或者
对，那这样子的话，他会。减少了，首先就是蛋白质的补充不够，然后蛋白质的量在我们人体的量呢，对很多过程都重要，就说起码免疫系统就需要足够的蛋白质。那很多病人是啊，刚才你说的那个我常常听见这样子，我一般纠正病人就是说，如果你蛋白就说不吃肉的话，你蛋白质就不够，那免疫系统就不够强，这样子就给机会让那个癌细胞去生长了，所以不吃肉是不对的，啊、哦，但是有些病人他本来就是素食的病人呐、啊，但是他的蛋白质是通过其他的植物蛋白摄取，也可以像豆类啊，那一些植物蛋白也很丰富，
是，
哦，但是完全只吃蔬菜水果呢是。不均衡的一种吃法，
所以还是要有蛋白质的摄取。
对，然后呢，你像做化疗，比如说吧，化疗那它对骨髓影响很大，那骨髓呢就要很努力的工作，比平常更努力，把给化疗造成的那些对正常的红血球、白血球的影响，就通过骨髓。加速的工作去造出更多的白细胞和红细胞，维持人体生命的需要啊。那但是白细胞和红细胞它本身很基础的结构就是蛋白质，那你吃都吃不进去，吃不够了，然后化疗又破坏了一些正常的白细胞红细胞，那人不是整个人就说那个基础的健康都受到很大损害啊。然后就说正常的细胞它的恢复过程也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啊，所以是要吃的，不能只吃蔬菜和水果。
谢谢吴医师哈，那我想这个您今天的演讲真的是对我们线上的朋友非常的有帮助啊，知道说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间能够有均衡的这个摄取食物，还有这个蛋白维持我们的蛋白质的质量能够够，然后呢我们维生素的这个在体内的这个量也能够有平衡。
是啊，我们在线上还有一位朋友哈、啊、他的最后四码是9488，请您发问。
吴医师你好，不好意思、
哎、
我再问一个问题。对、
啊、
我是刚才你提到就是化疗过程中对这个骨髓有这个白细胞红细胞有抑制的这个作用，我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因为化疗原因造成的，所以我的就是说贫血非常严重。
嗯，
那有什么办法，就是食物也好或者就是维生素哪一种族群可以把它慢慢的补上去呢？
如果是白细胞太低的话，它有针可以打，那个 Neupogen 就可以刺激那个骨髓，让它产生多一点白细胞。
不是白细胞，我是。
如果红细胞低呢，那就打 Epogen， 那 Epogen 呢就刺激骨髓产生多一点红细胞。你的化疗医生应该知道的，但是没有低到那个程度，他不会用这些药。
那为什么他们宁可给我输血，也没有建议我去打这个Epogen 呢？
可能是比较急的情况下，然后从来没有用过吗？不过那些药确实是很贵， 确实是很贵。
对，因为我现在是定期，他在 monitor 我，就是要定期去输血。
哦、
可是呢，医生没有建议我去打这个针。
你可以问一下，就是说，除非呢，就是说曾经用过不起作用，那他们觉得就像骨髓的造血功能的潜力实在不够，你打针它也促进，就是说它也努力不起来，这种情况下就靠输血。
哦、okay.
啊，
好。
那我们
谢谢
线上还有一位朋友呢，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个问题的啊，他是6832，请您发问。
嗯，是我谢谢这个吴医生的刚才的讲座报告。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肺癌病患者，我想问问，因为很多的那个资料上面就说了，那个癌症病人是酸性体质，要改变酸性体质成为那个碱性体质。那么如果吃肉的话，好像是容易产生酸性体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癌症病人就是很强的酸性体质而不能吃肉。要改变酸性体质的话，必须要减少吃肉或者不吃肉来使那个体质改变，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这个是应该这样做？我想请问一下。
是有很多这样的说法，然后呢，商家呢又利用这个就做很多宣传，做那些碱化水啊，这样就说这方面的东西呢，就说不能够一概而论，也不能够光是针对这一个理论，而去避免了吃肉。就说这样子的话，你顾得了这里又缺了那里，就说我是觉得应该是总体来看，就不能够只偏向一方面。一般呢很多人都忘掉了，就说我们人体有一个缓冲系统，如果我们吃进去很多酸性的东西呢，我们自己人体呢通过肾脏通过肝脏的代谢过程，就把尽量把酸性的东西很快就排走，维持身体里面的那个均衡的酸碱度。如果吃进去的碱性的东西太多，我们身体呢也就通过这种调节呢把碱性的东西排走，最后呢血液的那个酸碱度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
Hello， 吴医师。Hello， 吴医师。好，那个我想呢，接下去吴医师不晓得为什么他不在线上的哈。那据我了解呢，我们人体血液的酸碱度呢是有一个很狭窄的一个限度，所以不会因为我们就像刚刚吴医师所说的。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酸太酸的话，它会调节，然后不会影响到过度的影响我们血液的酸碱度，所以刚刚吴医师你回来了是吧？
哦，你在线上吧？
对，那你请你
我在线上，请
你继续完
成。
对
，所以那个理论可以参考，但是不要因为它而不吃肉，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好，
而且要相信人体自己的调节。嗯，
是。
好的，好，
okay，
谢谢。
好，非常谢谢卢医师的回答哈。
呀，
谢谢
吴医师今天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解说，还有很仔细的回答我们所有病人提出来的问题。那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所以吴医师后来他的讲义上有提到八类的抗癌的食物，今天吴医师没有时间跟我们介绍。那这个讲义呢，我们也寄给了用 email 给所有的这些的听众。那如果您没收到的话，您可以过两天上到我们的网站上。在我们的教育讲座那里头可以去听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的这个录音，还有呢可以从上面呢摘取吴医师今天给我们的讲义。我们的网站是 cancer.cchc.org。 好，那我们很谢谢吴医师。那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预告，我们12月份的这个癌症教育讲座的题目是在12月18号。我们的题目是癌症治疗的最新发展。 癌症治疗的最新发展。我想这是很多癌症的朋友跟家属非常有兴趣的题目。那我们请到的是Permanente 在 Santa Clara 的这个 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Center 的潘明贵肿瘤科肿瘤专科医师来为我们做这个演讲。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名。那我们还有在 Santa Clara Medical 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的这个互助还有互助会，我们在12月8号有最后今年的最后一次的互助会的聚会，我们有年终的感恩聚餐啊。那也欢迎在 Santa Clara 县这里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来参加，也欢迎你们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名。今天我们的演讲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
好，谢谢大家，再见。
好，谢谢大家。